数天医治第九期，马太福音八章五到十三节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么大的信心，就是在以色列中我也没有遇见过。你回去吧，照你的信心给你成全了。那时他的仆人就好了。马太福音十五章二十二到二十八节，耶稣说：“妇人，你的信心是大的，照你所要的，给你成全了吧。”从那时候，他女儿就好了。耶稣提到大有信心的这两人，都不是与神立过约的以色列人。迦南妇人和罗马百夫长是为了别人得医治或救赎到耶稣跟前来的。他们没有与神立约，所以这实在是稀奇。他们有这样的信心请求耶稣为他们做这些事，他们没有资格求，因此需要极大的信心去求。耶稣斥责他的门徒们，因为他们没有显示出对神有像这两个外邦人的信心。新约中，在耶稣的死与复活之后，没有任何地方告诉基督徒要有信心。基督徒应当没有信心的问题，要不然就是他们并没有重生。这里的重点是，罗马的百夫长并没有与神立约，然而他明显听过耶稣医治人，也愿意医治人。信心是从听神的话来的，百夫长行出他所听的道。信心与话语调和，就使他受益了。迦南的妇人也没有与神立约。请注意，这两人都是为了他人来寻求医治和释放，所以人即使不是基督徒，他也可以有信心为他人祈求。他们跟耶稣讲话，他们的人得了医治和释放。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观念，就是通往神的管道好像存在等级阶层，我们必须通过这个阶层才能让神做些事。我们必须意识到，我们在地上代表他，我们有来自神国的权力支持，做成一切神要成就的事。耶稣实际上拒绝了迦南妇人，说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。这直接指的是他与神没有立约关系。同时，这也告诉我们，医治和救赎是神是儿女的饼。耶稣告诉他的门徒为日用的饮食祷告。日用的饮食就是我们每日必须的医治和救赎。耶稣说，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，他就是我们的医治。他不是拥有我们的医治，或是给我们医治，他就是我们的医治。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就是医治。如果我们拥有它，我们已经拥有了医治。圣经说，如果神给了我们耶稣，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，为我们众人舍了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地赐给我们吗？这并不是说 因为神给了你耶稣，他会加上这些东西，而是说，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给我们？这意味着什么？当我们得到他，当耶稣搬进来，他把所有的东西都带来，他拥有什么？所有的一切。圣经上告诉我们，我们是神的后嗣，和基督同作后嗣，意味着无论他有什么，我们都会有。如果我们拥有他所拥有的，问题就不在于我们从他获得什么，我们已经得到了。关于天国，我们讲了很多，路加福音17章20到21节，他说，父乐意把国赐给谁，赐给你，然后说，神的国不是眼所能见的，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。天父乐意把天国赐你，天国就在你里面，他住在你里面，被你拥有。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，这个天上的财宝包含了一切。根据以弗所书1章3节，我们已经蒙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，我们已经得到了，这是过去式。感谢神已经赐给了我们天上所有属灵的祝福，所以你没有将要得到的祝福，只有你已经得到的祝福。让我给你快速举两个例子。我买了一个圣经节目回来，因为是原装光盘，所以不用下载，我把光盘放了进去，它的包装盒上说有600本书，里面有注释、圣经等等。我把光盘放进去，它就显示一个书单，上面有个小小的图标，就像一把挂锁。我买了其中6本书，6本书的挂锁是开着的，另外的594本书都是锁着的。我要给每本我想打开的书另外付费。每当我看到这些，我就很难过。不是说因为要买，而是那些书已经在那光盘上了，我却看不到。是这个让我难过。另外一件事，我现在开的这部车已经买了3-4年了。我买来开了1年后，有一次我儿子要和我一起旅行，他说，把车给我，我来装车，明天早上我开回来接你。第二天他回来准备出门时，他把车钥匙拿在手上，我说，给我车钥匙，我来开车。他说等一下，他就按了一下按钮，车就启动了。因为我没有看到他按按钮，就问谁在车里面。他说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我说，你在说什么呢？他说，看一下这个，然后按下按钮，关了又打开，他又按了一次，再次启动。我说，你怎么弄的？他说，你不知道吗？我说，不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他说，你可以这么做，这有个座位，可以加热座椅等等。他说，看我把座椅加热器打开。我就想，真的吗？如果去年12月我在丹佛， 我早知道该多好。真冻坏了，我不得不跑出去发动汽车，把暖气打开，启动所有的东西。一直以来，我都是被祝福的，但我不知道我有了这些祝福，它一直在那里。但是多年来，我却没有经历到这些祝福，尽管我得到了。每当我意识到这一点，神就提醒我，以弗所书一章三节，他说在天国也是一样，所有的祝福已经赐下。你把这些东西到处乱放，没有捡起来，这些东西你没有再用，没有涉足这些东西，他说你已经得到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。我不需要给你任何祝福，全部已经赐下了。我就一下子觉得，我想知道那些祝福是什么。主啊，我要很快捡起这些祝福，这就是我想让你明白的意思。不是你要让神来做事，神已经给予，已经付上代价了，已经建立了。信心的部分就进来了。每当你决定相信这已经完成了，已经付上代价了，你要上去告诉人，神已经为你做了，这些已经完成了。我要让你知道，奉耶稣的名，你被医治了，你不用问他们任何问题。我再举个例子，首先是我写了这本书，我写了这个手册，我可能不会读给你听。你过来不是为了我读给你。听课的美妙之处在于，如果我跟随圣灵，他就会带出你所需要的，在最合适的时候说出来，回答你们的问题。当你里面有问题，神会给你答案。我甚至都不知道问题是什么，只要我一说，你会说，对，这就是我要问的。神就是这样运作的。如果等着我读，他可能在很后面，我们跳过之后，这个问题还在那里，你可能听不进我说的其他东西，因为你脸上还带着疑问，随时知道什么时候做什么事情。这手册是骨架，是结构，神借着圣灵把肉放上去，放上肌肉和所有的肌腱组织，使它成为有生命的东西。路加福音十三章十节开始，安息日，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。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，病了18年，腰弯得一点直不起来。耶稣看见，便叫过她来，对她说：“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”于是用两只手按着她，她立刻直起腰来，就归荣耀于神。管会堂的，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，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，有六日应当做工，那六日之内可以来求医，在安息日却不可。主说，假冒为善的人呐，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印吗？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，不当在安息日解开他的绑吗？耶稣说这话，他的敌人都惭愧了。 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，就都欢喜了。耶稣回到自己的家乡，他进了会堂，严格来说是在他开始教导以前，他看见一个妇人进会堂来，他弯着腰，弯得很厉害，一点直不起来，已经这样18年了，耶稣开始医治。法利赛人说的第一句就是另外有6天可以医治，现在不该做这些事。别做任何医治服事，现在是安息日，你不能这样做。他已经病了18年了，有很多的另外6天，他本该被医治，不是吗？那天，耶稣在那里医治了他。有一次，我在布鲁明顿，布鲁明顿分属2州。有伊利诺斯州的布鲁明顿，这是正常的一半。当你读到一个地步，称一个城市正常，你就知道有些是称为不正常。我们在正常的那段做 DHT 训练，最后一晚有医治服侍。那里有一个女人坐在轮椅上7年了，她出了一次车祸。当我们开始服侍，我就走下讲台来跟他说话，问他怎么了，发生了什么事。他说，7年前我出了一场车祸。问他医生怎么说的，他说他们找不到任何问题，没有任何损伤，也没有骨折，他们找不出原因。要仔细听，当我问人问题，我在听一些关键词。当他说医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，叮的一下我就明白了。我对他说，我们不用对付你的身体，你不需要医治身体，你需要自由。这不是身体上的，这是灵里的，这是邪灵把你陷在这个情形里面。我说，虚弱的灵，我现在就打破你的能力，我释放他得自由，你现在就离开他。我讲得很大声，很有力。接着我说，好，现在你站起来。他就站起来，他真的很弱，坐轮椅7年，肌肉萎缩，软弱。我让他起来，把他带到讲台上，那是唯一能走路的地方，其他地方到处都是人，没有空间。我先架着他走，一开始我让他伸出胳膊，我用我的胳膊这样拖着他，我没有牵着他的手，我是这样的手臂交叉，我把手放在他手下，我把手放在他手上，在下面扶着。我开始走，他也开始再往前，他走得摇摇晃晃的，我给他一点力量去支撑，不是拖住他，我不是拖住他，我只是给他一点支撑，让他保持平衡。我们就这样走，当我们走到讲台的尽头，我转身，他也慢慢地转身，我们又开始往回走。这时我说，好了，现在稍微退一点。我们走得越远，我后退得越多，最后我的手只放在他手里，我们没有握住，只是碰到手。然后我说，看着，看你自己，你能走了哦。我看着，一开始 我把一只手放下来，他就开始晃，我赶紧去扶，我说没关系，你还不太习惯哦，看这儿，好，看你自己。我完全放开我的手，他开始行走，他看了看他的家人，在这里，他在这里，他抬头看，我说，看着你自己，你被医治了。他的家人，两个女儿和丈夫站在那里，他抬头看左右，看看他们，就跑向他们。他已经7年没走过路了，他开始跑起来了，大家都在惊叹，大家都在欢呼，然后我说好了。当他走回轮椅那里，我说别回到轮椅上，你把他赶出去，别让他回来，你再进去你就会被困在里面，别坐进去。所以他又回来了，每个人都在鼓掌。当他开始往回走，有个和我们同工的姐妹在后面，因为他看不清前面的人，他就站在椅子上。当那个女人穿过人群往回走的时候，他又开始摇晃，我没有看到他。后面的那个同工姊妹看到这种情况，就大喊了一声，奉耶稣的名行走正常。那个女人立刻就抬头挺胸，马上又回到正常了。这里原因有两个，第一，肌肉记忆，他的肌肉还是很软弱，没有力量，我们需要帮助他恢复力量，这会要花上一点时间，他是立刻得医治的，但恢复力量需要一点时间。问题是，当他开始走路，他的肌肉又开始左右他，像以前一样。我们必须再次提醒，不要放弃，行走正常。他必须有意识的思考，行走正常，直到肌肉恢复力量。如果我们不这样做，等他离开，虽然他被医治了，但他还会歪歪扭扭的走路，谁知道这还要多久，直到他恢复力量。我们知道魔鬼可能对他撒谎说，不，就是这样了，最多就这样了，他就会待在那种状态里。在那之后，大家变得很安静了，然后每个人都期待我说，看到了吗？看到这个部分了吗？我说，我看到刚才发生了什么吗？我说，这是对教会的控诉。大家就想，在说什么？你在说什么？那个女人刚刚得了医治，我说，那个女人曾经坐在轮椅上，当她坐在轮椅上，不仅仅是她在轮椅上，她整个家庭都被捆绑，因为他们不能把她单独留下，他们不得不照顾她，整个家庭都被捆绑。我说，这个女人坐在轮椅上，她的家庭被捆绑，她被捆绑，她不得不等上7年才会有人来奉耶稣的名说话，打破虚弱之灵的能力，这是撒旦手下最无力、最小、最弱的小鬼，最容易被打败。任何基督徒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说，我打破你的捆绑，现在就出来吧，他就能得自由了。相反的，他不得不等了7年，直到我出现，这是对教会的控诉。我不是想把特会搞砸，但人们需要明白，我不是来表演的，我去那里是为了训练装备，让人能影响他们的城市、他们的国家和他们所在的地区。 这不是关于我进入这个领域，不是因为我要找工作，我进入这个是因为我埋葬了我的女儿，我学会了一些有用的东西，并且开始分享出来，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这么做。我在有偿服侍之前就这么做了，我自己花钱去各地布道，现在还是这样。很多时候，尤其是在海外，我们会花钱去那里，自己付钱去，自己安顿住处等，因为我们不想成为教会的负担，我们想成为教会的祝福。我之所以站在这里，是想让你们意识到，这已经在我们里面，不是神要赐给我们什么事，我们已经有了。你们有那么多的祝福，那么多的机会，那么多的恩赐，所有这些都已经在你们身上了。我总是告诉人们，如果我去教会，去那里服侍，我会告诉他们，我来这里不是要给你们什么能力之类的，我来这里就一个目的，让你们看到自己已经拥有的，并教你们如何使用它。如果你和它有连接，你已经得到了；如果你有耶稣，你就拥有了一切。当他搬进来，他带了他所有的东西。我经常用的例子是史蒂夫·乔布斯，但有时我也用比尔·盖茨。比尔·盖茨非常富有，我听说过他的房子是怎么建起来的。当他走进房间，一切都是预先设定好的，能认出他来，一切都是他想要的。我想懂高科技的人家里就是这样。想象一下，如果比尔盖茨给你打电话说，嘿，听着，我正要开会，是在你那一带，就在你附近的街上，我真的不想住酒店，你能让我和你住一段时间吗？听着，我想搬过来，我有些东西要带来，我想把事安排好，因为我已经习惯了一种生活方式，如果我进来的话，你介意我重新装修一下你的房子吗？想象一下，他会给你留下什么样的房子？如果他搬进来了，会带来他所有的东西，你将因此受益。为什么？就是因为他搬进来了。耶稣就是这样，当他搬进来，他把这所有一切都带来了。他带来了医治，他带来了救赎，他带来了自由，他带来了智慧，他带来了恩赐，所有一切跟着他进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是万王之王，他不会待在垃圾堆里。他搬进来时，你可能是个垃圾堆，但他不会让你继续做个垃圾堆，阿门。他重新创造了你，重新修整了你，让你复原。完全重新装备了，把所有旧的都拆除了，放进去新的一切，阿门。新造的人改变了一切，他确实是从本质上改变了，并且持续改变。当发现一切都在你里面，当你来学，你也是替大家来学，这是属天的医治，真的不只是属天医治，关键是认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。一旦你发现了你在基督里的身份， 耶稣医治，不仅因为他能医治，他医治是因为他的本性。他医治是因为他有一个父，他医治是因为要向我们展示天父，天父的天性，天父的性格。他医治不是因要让你来看看这是什么，你会喜欢的。他没有那样做，他是为了满足人们的需要，因为这是天父的性情。这就是我们要明白的，这不是我们试图弄明白如何操纵神让事情发生，这在于我们相信神说的话，领会我们在他里面的身份，我们在他里面拥有的，我们的信心也会变得有效。当我们认知我们里面一切的美善都是在基督耶稣里，当你这样做，所有一切就开始运行了。突然间，你意识到你要的，你都已经得到了。很多年了，我没有为自己祷告过什么，我要做的就是承认，我已经得到了。谢谢你，天父，我感谢你已经满足了我的需要，我感谢你已经满足了这个需求，谢谢你看到了我，看到我一路走来，现在我在这里，祝福就在那里等着我，我所需的就出现了。一旦你明白了，一旦你明白了你在基督里，是谁医治，就变得很简单了，信心能起作用。你可以因信心得医治一切的病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所有你需要的，甚至不只是你需要的，无论你想要什么，神会把这些东西带给你，你凭着信心让应许实现。雅各书五章十三节，你们中间有受苦的呢，他就该祷告。这就是你的解决方案。如果这有一个问题，这就有一个审慎的解决方案。要是你再受苦，那就祷告吧。有喜乐的呢，喜乐的解决方案就是该歌唱。我不知道需不需要解决方案，如果需要，这就是，要是你喜乐，那就歌唱。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。注意，他没说让病人受到谴责，没有说让病人分析他们的生命，确保没有罪。如果这是解决方案，难道不会写在上面吗？首先，我们应该指出雅各书是写好的第一卷书，最早放在那里。根据大多数资料，写下这本书很可能是用来作为新基督徒的入门书，因为如果你通读雅各关于如何过基督徒生活，你需要知道的每个方面都在雅各书里。你不知道如何待人，他告诉你如何待人。他说，听着，你需要知道如何注意自己的话语。当人来到你的教会，你该怎样对待他们？如果他们穿着不体得体，没有怎样做事，你该怎么做这些事？每一个细节，所有你需要知道的关于如何信靠神活出生命，都在雅各书里。在教会里，人一般建议去读约翰福音 我不会这么做。约翰说，我写下这些，为了让人知道耶稣是基督。如果你让新信徒看约翰福音，这对新信徒来说是本大部头的书，但雅各书只有五章，简单易懂，你可以把它打印成一个手册给人，说这里讲到怎么做事，关于基督徒基本生活。这是本很好的入门书，要是这个新信徒病了，他该怎么办？他可以说，我病了，让我读读雅各写的书信，看看他是怎么说的。病了，哦，在这里，你们中间有病了的，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。对，我需要叫一个长老来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病了。当长老来了，可以奉主的名用油抹他，为他祷告，出于信心的祈祷。出于谁的信心？祷告长老的。是的，要救那病人或医治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注意，是长老出于信心所做的祷告医治病人，甚至都不是病人本人的祷告，他们在这一点上没有责任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是新人，他们可能不知道所有的事，他们需要帮助，所以长老来了。现在你知道了，在教会组织里，或是教会的领袖，作为一个长老，你要能医治病人。如果你不能医治，就不能叫做长老，对吧？不然羊很快就瘦下来了，就会让羊流离。这是一个测试。对，我们喜欢你，希望你来做长老。你只要把那人治好就行了。只要你做得到，你就能当长老，做不到别当长老。出于长老信心的祷告，要医治的病人，靠什么做到的？出于信心的祈祷。注意，这里没有提到神的旨意，没有说让他们求问神的旨意，根本没这么说，只说让他们出于信心来祷告。信心的祷告是什么？我们确切知道有谁做了信心的祷告？对，是耶稣。然而你找不到他祷告，只找到他发话。所以出于信心的祈祷，严格来说并不是祷告，而是说出神的旨意，吩咐神的旨意成就。主导文说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严格来说，它不是请求，是命令，是对事实的陈述。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要这样为每件事祷告。当我说被医治，我在说什么？等于说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，这就是我做的。出于信心的祈祷，要救那病人，主必叫他起来，他若犯了罪也必蒙赦免。注意，每种病都从罪来，这个观点在这里被证明是错误的。他说如果每种病都是由罪引起的，就没有如果。既然这里有如果，这就表示每种病未必都是由罪引起的。即使是的话，即使他犯了罪，哪怕是罪造成的，也必蒙赦免。当你出于信心祷告命令人得医治，罪就被除掉了，因为神的同在就在那里，在他的同在里有满足的喜乐，所有问题立刻都被解决了。 耶稣说了同样的话，他说，你的罪被赦免了。他们说，你不能那么做。马太福音九章五到六节，他说，或说你的罪赦了，或说你起来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。就对摊子说，起来，拿起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他说，都可以。你可以说罪被赦免，或说病得医治。我们关于医治的观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，以至于神也被限制住。圣经上说到耶稣医治十八年驼背的女人，他看见便叫她来，对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如果你整篇通读下来，你不会发现别的内容，比如提到了问了他什么问题，询问任何有关他的背景什么的。令人惊奇的是，耶稣说了和在比士大池边的人一样的话。耶稣听到这个人知道多年来他一直处于那种状态。记住这句话，你脱离这病了。后来当他谈到这件事，他说，要知道这个女人，她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被撒旦捆绑了这十八年，难道她不应该被释放吗？不该解开她的绑吗？第一，耶稣说，这是撒旦干的。撒旦这样做了十八年，他把这比作受捆绑，他没有说，你不该庆幸一直这样吗？你学了十八年了，神一直要教你学功课，他没有那样说。注意，还有什么事他没说的？当这个女人出现，她说了什么？她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那是什么？这正是他说的，就是他被派来要做的。路加福音四章他说，他被差遣报告被掳的得释放。这不是一个提议，大多数教会就是这样。大多数教会提议自由，你想被医治吗？请到前面来，我们会祷告，看神会怎么做，让我们祷告吧。如果你想得自由，就到前面来。这是提议自由，耶稣所做的是宣告自由。女人，你自由了，这是在宣告她的自由。有人问我，我们医治时需要问人吗？不，你不用提议，你可以宣告。为什么？因为耶稣付上了代价，无论何时你来宣告，大能就在那里，让这一切发生。这里的重点是，注意他没有说什么。女人，你有多大的信心？女人，你经常做十一奉献吗？你生命中还有什么罪吗？你到底做了什么事使你腰弯了十八年？所有都是今天的人们会问的，但这不是耶稣说的。耶稣就简单地说，女人，你脱离这病了。为什么？因为当你有能力释放人的自由，你真的不在乎他们是怎么被捆绑的，你就是释放他们自由，然后以门徒训练他们。你说，如果这是由罪引起的，不要再犯罪了，不要再做了。你想知道怎么自由，那就来与我们同行，你就训练他们做门徒。你从这里听出神的心意了吗？这不是让我们试着操纵神，让人得自由。坦白说， 如果你那么做，这已经出问题了。我们需要认识到，神想让人自由，他想用我们去做。为什么？有人说，如果神想要医治我，他不需要借人的手，他能在我待的地方医好我。对，然后你就跑去问医生，医生会说，哦，看，这是自愈的。你说，是，这很神奇。要是有人来给你按手说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就不能归功给神以外的任何东西。有人说，神能用他想要的方式医治我们，他不需要用人，好吧，那就照他想要的。他想要的方式是，他说手按病人，他们就必好了。如果你真信他能做任何他想做的，那就照他说他想做的方式去做。你说，我只是不信所谓的信心医治，我也不信，我相信属天医治。我的信心在于神，我的信心不在医治，我相信神他是医治者。阿门。马可福音16章18节，手按病人，病人就必好了，是说信徒按手在不信的病人身上。再一次注意，先是在雅各书，是长老的信心让病人得医治，不是病人的信心。在马可福音16章，是信徒的信心，不是不信的病人的信心。你不能指望病人有信心，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非信徒。信徒有信心，但如果他们是非信徒，非信徒的定义就是没有信心的人。人们说，非信徒是不会有信心的，那你怎么得救的？你是有信心的非信徒，这就说明你的信心可以救你。我们有这样的想法，我们必须拆除我们头脑里固有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必须现在就去挑战这些东西。一个人有信心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会向你们展示这些。很多时候耶稣说，照着你们的信心给你们成全吧。每当耶稣看到一个人表现出信心，他就会称赞。这有很多耶稣医治第三方的例子，你的信心可以为你带来医治。有人行出基督的权柄，就能为你带来医治。很多医治是有人代表病人得来的，本人可以不在场。为什么代表的人能为不在场的人有信心，我却不能为我面前的人有信心？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人们总是会来问，我们能不能代表别人？当然，我们可以站在代理的位置上，这个人会被医治的。如果我们能做到这点，我为什么不能对站在面前的人有信心？这有什么不同？我的信心能为相隔很远的人效力，看到了吗？我们的推理是没有意义的。我们会说有不同的人为他们祷告很多次，他们都告诉我一些生命当中的罪，我已经自我警察，没有罪了，我不知道我犯了什么罪，我求圣灵写明我的罪。他什么都没让我看到。首先，如果你求圣灵显明你的罪，他没有显明，那就是没有罪，因为他的工作就是让你知罪。如果你问他，他要做的就是让你知道。当你一说他没有显给我看，但我知道里面有罪，这样你就转换了立场， 你是在指责他没做该做的事，这么想是很危险的。第二点，我会问他，你在我这儿排队医治做什么？我是来医治的，我希望能有用，因为我排另一个医治的队没用，他们告诉我，我里面有罪。你上来我这里要医治，你内心深处明白，他们告诉你的不是真的，因为你到这里来是期待被医治的。如果你的生命中有罪，如果你相信你里面有罪，而你不信神会医治你，你来我这儿排队医治干什么？只有这样才说得通。你的内心深处知道，即使你生命里有罪，神也会医治你，不然你绝对不会来排队医治。创世纪二十章记载了亚伯拉罕和亚比米勒之间的故事。亚比米勒是一个异教徒的王，亚伯拉罕对亚比米勒撒谎，说撒拉是他的妹妹。这个异教徒的王要带走撒拉，神在夜间借着梦向亚比米勒显现，这是神对一个异教徒说话，甚至不是一个和神有关联系的人，对他说，你是个死人啊，这可不是个好词，不是吗？想象一下，因为你娶了那女人来，她原是别人的妻子。亚比米勒还没有亲近撒拉，他说，主啊，连有益的国你也要毁灭吗？你要杀了我，杀了所有人吗？往下看第七节，现在你把这人的妻子归还他，因为他是先知，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。神不是在那儿吗？为什么神不直接医治他？注意，他没有，他说要让亚伯拉罕给你祷告，这个家伙是先知，你要把他的妻子还给他，你去找先知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赐给人在地上的权柄，可以为他发话。约翰·卫斯理说，其实好些人都说过。约翰·卫斯理说，神在这个世上也做不了什么，除非他先让一个人祷告。注意，他说他要为你祷告，使你存活，这就是当时发生的。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祷告，他就活了下来。27-29节，亚伯拉罕清早起来，到了他从前站在耶和华面前的地方，向索多玛和俄摩拉与平原的全地观看，不料那地方烟气上腾，如同烧窑一般。当神毁灭平原诸城的时候，他纪念亚伯拉罕，就在倾覆罗德所住之城的时候，就打发罗德从倾覆之中出来。神顾念亚伯拉罕，这不是罗德的信心，是神偏爱亚伯拉罕。有次我在弗吉尼亚的基尔马诺克开特会，在岸边什么也没有，没有互联网，连电话服务也没有。那时我每天接听超过100个电话，都是代祷事项，很多是生死攸关的情况。当我到了基尔马诺克，我的手机不能工作，留言会转到语音信箱保存下来，但我不能接听或回电话。我在那儿待了一周，完成特会然后离开。当我开车出了市区界限，我就把手机伸出窗外，尽可能试着接收信号。当我的手机一接收到信号，我就开始听到他在下载语音， 叮叮叮的声音持续不断，直到语音信箱完全满了，我就开始听。当我听到第三个语音，是我到的那天打来的，打电话的这个人都快疯了。他说，库里弟兄，请祷告，很抱歉，他要去医院，他们觉得他活不了了，情况非常糟糕，库里弟兄，请祷告。等我听到已经是一个星期之后了，我想这个情况真的不太好，因为很多时候不是生就是死。我听完语音，心里打算停在什么地方好回他电话。我还一直在听，大约二十几通电话之后，突然我的语音信箱里传来同一个人的声音，这已经是两天后了。他说，库里弟兄，谢谢你的祷告，他没事了，已经把他送回家了。我感觉真的很糟糕，自己根本没做什么，却受到感谢。我就想，主啊，我要给那些病人回电话，找出来发生了什么事。我问神发生了什么，这是怎么发生的？我永远都不会忘记，我妻子就在车里和我一起。我和神说起这些事，妻子说话了。神说，你和我一起得了荣耀。我就想，什么？我从没听过这样的话。他说，你和我一起得了荣誉。我说，好，你得给我经文。他就给我看以赛亚书65章24节，他们尚未求告，我就应允。我说，好，请给我跟我解释一下。神说，我知道他们会找上你，你会祷告，你会满怀信心祷告，他们会得医治，所以我跳过了你，在你回电话前我就医治了。那一天就像其他情形一样，我讲过的每一个例子，神变大了，神在我的眼中放大，我开始意识到神是伟大的神，神可以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的所求所想。如果我把神限制在我的所求所想，神只能做这么多。但如果我认识到神可以做得更大，我能看到这么多，但神能做到更多，我开始意识到神是更大的。这让我想起了另一个情形。几年前，我找到了奥斯本的录像，显然是老视频，50年代的，展示一些他在爪哇、海地还有印尼等国家的特会，有大量的人群，他会站起来祷告。他说，主啊，这里的人太多了。那时他会为每个人祷告，随着人群越来越大，他做不到了，他向神祷告说，我做不到，没办法给每个人祷告。神问他，我有多伟大？他说，神啊，你是神，你是伟大的。神说，我伟大到能医好一个人吗？他说，当然。神说，如果你只做一个祷告，我有没有伟大到一次可以医治5个人？他说，你能，你是神，你能做到。神说，我能一次医好50个人吗？他说，是的，你是神。神说，那500人呢？我能一次医治500人吗？他说，主啊，你是神，你可以一次医治所有的病人。神说，这就是我在等你明白的，你只要做一次祷告， 我会医好人群中的每一个人。奥斯本那天晚上就起来，他试了试自己是否已经有了信心，明白这种方式是否可行的、有效的，他试了。试了这个办法，他走出去做了一个祷告，然后伸出他的手。他说：“奉耶稣的名得医治。”他说：“如果你被医治了，你有拐杖就举起你的拐杖，你有手杖就举起你的手杖，你有什么不能做的，现在来做。”他说：“成千上万的拐杖和手杖开始举了起来，他们被传到前面，结束的时候，讲台上的拐杖、手杖堆成了山。”他说那天他明白了，神能做的远不止一次只医治一个人。我记得当我听到这句话，我开始意识到神的确非常强大。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限制了神，神是不受限制的，我们的限制限制了神，因为我们不让他成为神，成为他所能成为的一切。阿门。我们把神限制在我们的小盒子里，我们限制了他，没有认识到你是神。让我们来看你做神的事，只有神才能做的事。阿们。当这些事发生，观察一下人们的反应，我们可以把这些都过一遍。这里的每一个每一个，我都标出谁是医治的人，谁是有信心的人，谁是被医治的人。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告诉你们，在所有这些案例中，都有我所说的第三方医治，耶稣是医治者，然后有人有信心，他们的信心被用来医治别人。我们可以为别人有信心。阿们。如果你做不到，如果你想让死人复活，那就是在浪费时间。如果你想服侍海伦·凯勒这样的人，没有听觉，没有视觉，什么都没有，你怎样才能让他们有信心？你不能。信道是从听到来的，他们要能听才行。我想让你能知道，如果说我们是代表耶稣的，就像从他手中得到能力递给别人一样容易。就像我告诉每个人，这有多容易，把别人的钱给出去，这真的很容易。这让你在做的时候看起来很好。阿门。每个人都认为你很慷慨，你说你不知道谁给了我钱，你拿去吧，太容易了。这就跟医治一模一样，你把别人的能力给出去，你连于神，能力从你这里流出去，就这么简单。阿门。